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3年西雅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学习项目中实修，作者美国西雅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1日。我去年刚刚加入西雅图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，今年开始参与救人的项目，做的工作多了，而且同时我又要多读一个学位，所以挑战重重，有时干成点小事就沾沾自喜，希望得到同修的赞扬，有时会愤愤不平，觉得自己干得太多，有逆反心理，有时又想躺平。可是真正静下心来细想，这样的环境恰恰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。秋季开学后，我相对轻松的生活模式改变了，而且在常人中的工作又要出差，本来计划一个星期的测试工作，由于各种技术原因导致测试难以推进，不得不推迟出差的时间。恰在此时，大法媒体中的一位同修需要请假2周，人员配置面临新的挑战。作为修炼人，师父要求我们去圆融配合，所以接过请假同修的工作义不容辞。可是有这个愿望容易，落到实处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做却是很大的挑战。在此过程中，我的惰性、安逸心、怨恨心、急于求成糊弄事的心也暴露了出来。首先就是工作环境差，又吵又乱，只有很小的桌子可以办公，只能用一个便携式的显示器，而且因当地气候潮湿，办公室里有一股很难闻的潮气味。居住的宾馆每天被子都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，和同事一起吃饭时吃的也不尽人意。我对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完成项目产生了怨恨心和逆反心理，愤愤不平。我当时没有想过，其实我尽管在替班，但是别的同修也在补我不能做的部分，也在互相圆融配合，有时就觉得赶紧草草做完得了。每当这些心出来的时候，我做的视频就会出错，就有瑕疵。有一次我不得不赶回宾馆重新做一遍，把之前的旧视频替换下来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安逸心、怨恨心和糊弄事的心在作怪，之后就相对平静地去做事了。一天早晨，我突然想起师尊一段关于本源物质的讲法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最本源的物质最后是什么呢？就是水。而我讲的这个水可不是我们常人社会中的这个水，也不是不同层次中存在的江、河、湖、海之水，而这个水是造就着那一个层次天体一切物质与生命的，也可以说它是本源吧，只能这样叫它是个本源。而这种水又不同于我们所认识的像常人空间的这种水的概念，准确的应该叫它是死水，因为它是不动的，它完全是静止不动的。你扔进去一个东西，它不会起任何涟漪，它不会打起水漂来。我悟道，要是真正的提高了心性，应该就像那水一样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让自己的心泛起任何涟漪。而大法就是让我返本归真，返回到生命的本源。想到这里，就觉得面对这吃不好住不好的环境，面对着时差，我应该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自己在付出，而本地的同修也在配合着我，圆融着项目。当我做完这2个星期的工作后，回头看一看自己这2个星期的视频，发现确实有些提高， 视频制作速度也快了，还摸索出了一些小技巧，也算初具自己的风格。我想应该是师傅在鼓励我们吧。在我们人员紧张的情况下，大家都互相迁就对方，把项目撑起来，订阅数在那两个星期增长了几十。我还经历了和常人之间矛盾的心性考验，因一个同事测出新冠阳性，所有人都要进行新冠测试。我如果测试阳性，就不能回西雅图了，需等待正常后才能乘飞机。很幸运我没有阳性，但是在我买测试盒的地方，正是我室友未婚妻的工作地点，他看到了我，然后他就发短信说看见我买测试盒，能听到我咳嗽，甚至造谣说我没打疫苗。他很担心他未婚夫的健康。当时我心里就很生气，心想，你不过是个药店工作人员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打疫苗？你看过我的医疗记录吗？知道看我医疗记录是侵犯隐私吗？尽管作为修炼人，我从不把打疫苗当回事，当时也只是按公司要求打了两针而已。可是面对常人这样，心里一方面看不起他们面对中共病毒的无知，一方面也觉得对方冒犯了我。我又想到，常人不像大法弟子一样知道真相，有这样的恐惧反应正常。想起自己是修炼人，所以我不能生他们的气，要对他们慈悲。当我这么想时，室友很快给我发了短信道歉，说确实是他身体不舒服，担心被感染新冠，很抱歉之前做事不恰当。几天后，我觉得嗓子难受，浑身没劲儿。我想，这别是打脸了，如果测出阳性，可以请假休息两天了。我立刻意识到不能这么想，我这周还得回西雅图继续送报纸，周末还得去卖神韵票。我要是测阳了，虽说休息了，但是这活可咋干啊？可不能去测。但是确实反映出来很难受，我还是打算顶一顶。很幸运，第二天身体就像什么事都没了，周五也回到西雅图，可以继续去神韵摊位卖票。第一天卖票很具挑战性，高温难耐，无处可逃，摊位里不通风，如同进了蒸笼。摊位外尽管空气流通，但好似进了烤箱。当快熬到下午最热时段时，有位老人来买两张票，而且他说他是刚刚看到网站上买不了，结果没想到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神韵摊位。此时我感觉顶着酷暑也真的值了，没有什么比有一个可贵的生命能走进神韵的剧场得救更值得了。第二天很顺利地卖出四张票，但是相比之下不如前一天的心态纯净了。凉爽的天气也让我开始沾沾自喜，在给同修分享的时候也老想看看群里又几个人给我点赞了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法身把有缘人带进来的。因为学校的作业是当晚的截止时间，开车回去等于浪费一个小时。在替班同修到了之后，我决定在摊位上多留一会儿，一边写作业，一边备用帮忙。写作业的时候我才发现，这学期的课完全不像上学期一样。上学期拿个满分简直太容易了，而且要说糊弄，那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是这学期所有题都是计算，很多都是不熟悉的内容，因此收摊时间到了，我还没做完，不得不在停车场写到天黑。我认识到自从上大学之后，我受到很多坏习惯的污染。比如高中时候学习还算好，最痛恨的就是考试作弊，而在大学时也开始学着各种花式作弊的方式。 而这东西就像吸毒一样，一旦接触之后就难以自拔，再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也就更难。而上学期自己每次作业都是糊弄事儿，而这些也都渗透到我平时的工作中，不完成作业就没有分数，很可能就挂科。这时我一边求师父加持我，使我能在截止时间前写完，一边向师父认错，真的是自己这些年堕落太多了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修炼的人来讲，在常人社会中做不好，那一定是自己的责任，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来严格要求自己。老板雇了你，你没给人家干好，你是个学生，没有完成作业，上课不听讲，那你能说你是个好人吗？好人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应该是个好人，你是学生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，你是一个雇员你就应该完成好工作。在停车场赶作业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课本中很多习题和内容我都没有好好看，如果专心看，那么做作业一定是事半功倍的。这不就像我平时学法的状态吗？有时候学法不入心，我总觉得攻读个学位是不得已，耽误时间，可是却没曾想过自己在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习，错过了很多专业和学术课程，对我如今的正式法和工作带来困难。师父曾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学位也好啊，你用的功夫也好啊，很可能与你认识法会更有利，对你将来弘法认识法也可能都有利，也关系到你个人未来的生活。我们修炼只要没有结束，你就得最大的限度去符合常人修炼，就不是你的错。其实你的研究生，你的攻读学位绝不会因为学法受影响，绝不会因为你攻读研究生而影响了学法。赶完作业后，我照着课本上的内容又去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去看，才发现所有学到和练到的题都可以运用到之后的工作中。如果运用好这些知识，我还会在工作中觉得黔驴技穷吗？还会总是停滞不前吗？还会糊弄事吗？我如果在大学期间不随波逐流，在工作后能够充分利用时间给自己充电，如今就不需要额外去读这个学位。可是现阶段既然已经如此，那我就要做好该做的，我相信肯定都能够过得去。以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心得，有些只是当时一念，过去后便柳暗花明，有些则需要长时间慢慢磨练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希望还是要以更加精进的态度去走好以后的路。个人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2023年西雅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战胜多年的病业》，作者美国西雅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 我今年71岁，我在2019年底得法，到了2020年初正式开始修炼。我是通过网络了解大法的，因为那时我对世界政治非常感兴趣。我得知中共当局在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非常心痛。虽然我当时对法轮功不太了解，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，中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镇压任何他不喜欢的人群或者群众运动，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安门民主运动。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仍屹立不倒，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去主要的法轮功网站了解更多信息，并观看了师父教功视频。当时我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但对观看师父打大手印有兴趣。虽然当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这样慢慢地开始修炼。听了师父的9讲讲法，每讲都听了2遍，然后阅读了转法轮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彻底觉醒，内心无比的幸福。我由衷感谢师父拯救了我，让我懂得了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我在越南的外甥给我展示了大圆满法，还有师父教功的视频，我自己学习。每天早上我练功1小时，晚上下班回家后打坐。开始我只能坐5分钟，然后10分钟，到后来15分钟。2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以前我身上有很多疾病，每天我服用5种药物，现在不用吃药，但我很健康。我也停止了早上的常规运动，用更多时间练法轮功功法。我感谢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。从那时起，我明白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因此我一直坚持学法、练功、修心，从未有一天懈怠。通过学法和向内找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坏习惯，心胸狭隘、自私和易怒已经变成了不自觉的习惯，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。最近我听到耳边传来念经声音，起初我听到一点点声音，然后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，整日整夜都在念经，晚上睡觉时也能听到，非常不舒服。以前我经常读佛经念经，现在这种声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，叫做思想业。我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没有动摇。但过了3个月，有时我会想，这是思想业力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？有时我想，是否应该去看医生寻求帮助？3个月后，我还没有通过这次考验，另一个考验来临了。我的右臂疼痛越来越严重，练第二套功法受到了影响。我的妻子催促我去看医生，我真的动摇了。这是我在信师信法上犯的严重错误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因为我的悟性很差，这2次考验我都过得不好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1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中要消业，消业就痛苦，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？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？大约1年之后，直到我参加一段时间集体练功，这2个关才过去。我意识到师父在点化我，我必须放下疑虑、恐惧，坚定信师信法。我的妻子一开始不相信，但看到我的身心健康的积极变化，她看到整个家庭都因大法受益匪浅，她现在积极支持我修炼。目前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做师父要求的3件事上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一直坚定信仰师父和大法，勤奋地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一些理解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